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感应篇第85节，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两句的注解里面讲得很清楚，此与慢其先生有别。慢是轻慢，我们一般讲啊，没有把师父看在眼里，慢是无故而慢之。这个地方会怒师父，此是因教责而会怒之也。是因为老师教训学生，学生不服，心里面会怒。会是心里面的憎恨，怒是表现在外面。古人事事之道，无犯无隐呐。无犯无隐这四个字啊，是古时候学生对老师的态度，是不可以冒犯师长，不可以对师长隐瞒自己的过失的意思。凡是老师有所教训和指导啊，都应当要虚心和气的接受，怎么可以对老师悔恨愤怒呢？如果因为老师的教训责备而悔恨愤怒，那么他必定是薄德无福之人了。这一段话我们应当要记住。现在啊，世风日下，师道已经不存在了。不但师道没有了，实在说孝道也没有了。今天的社会，我们普遍的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儿女不孝父母，学生不敬师长，已经形成了风气了。我们处在这个社会里头，该怎么样去做呢？那就要问我们自己了，是不是想要在道业上有所成就？如果想要在道业上有成就，还是要遵循古德的教诲；如果不希望在道业上有成就，那就可以随顺世风。所以自己要有一个了断，我们自己应该走哪一条路？老师的责备教诲，如果我们觉得老师错了，古人有涵养的，他无犯无隐，我们涵养不够的，可以向老师请教嘛。老师的责备，我犯了什么错呢？我自己觉得我没有犯错，老师认为我犯错啊，那错在哪里？可以请老师讲清楚，讲明白。老师毕竟年岁比我们要长，学历是见识要比我们丰富，看问题就比我们看得深看得远，这是实在的。有些时候啊，我们自以为是，只看到了目前，从深远处看，这才知道有过失，这是往往我们自己不能够理解而怨恨老师啊。大家要知道，怨恨老师，老师会不会教你呢？老师就不教你了，老师对你很客气，不会再教导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气太小了嘛，你容纳不下，于是老师就不教了。你看你过去的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追随他的老人家的人啊，学生啊有很多，他对学生的教诲是有区别的，能够接受他责备的，那真是无犯无隐啊。这个老师对他的责备教训就特别的多，几乎常常见面，常常听了老师的训斥。如果这个学生有一两次表现得不太愿意接受的样子啊，这老师一看出来，从此就不再说他了，就是他有过失也不说了。为什么？因为不要跟他结怨，因为老师常常说你又不能接受，而且有怨恨，这不就是老师跟你结上冤仇了吗？所以老师聪明，不跟人结冤仇，你能够接受的我就教你，这是印光大师讲的，你一分的诚敬就教你一分，你两分的诚敬就教你两分，你没有诚敬心就不教你了。所以上课教学你在旁边听啊，旁听就好了，绝对不会把你当做教学的对象。由此可知，损失在谁呢？损失在自己。下一句啊，抵触父兄啊，前面是会怒师父，这八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啊，是佛法的根本哦。 佛法的教学是从孝敬开始的，敬业三福大家晓得，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佛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佛法也是从这里圆满的，成佛啦。成佛是什么呢？孝亲尊师达到了圆满，这就成佛了。所以佛教以此为始，还以此为终。那么有人要问佛教是什么，其实就是孝敬而已，这是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懂的。学佛学什么呢？就是学孝学敬，不孝不敬啊，无论他修什么法门都不可能有成就的，这是我们必须要懂的。千万不要认为敬业三福的第一条四句，哎，这很浅啊，微不足道啊，那你就错了。一切诸佛如来证得究竟圆满的果位，还是这四句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大家常常看到这个彩画的佛像哈，佛的头部有圆光，这个圆光上面常常写了三个字，这三个字有的是用梵文写的，有的是用藏文写的，有的是用中文写的，这三个字就是嗡阿哄，这是表示什么呢？是表示圆满。嗡是深夜圆满，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深夜圆满的。阿是口业圆满，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哄呢是意业圆满，不贪不嗔不痴。大家要晓得这三个字就是慈善圆满，慈善圆满的这个人就叫做佛陀。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看作是小事呢？甚至于一般人看作这是小小的戒，小小戒无所谓啊，不知道小小戒的圆满就是佛陀，这是根本啊。今天孝道师道衰微了，我们如果真正发菩提心，真正想要自利利他，那要从哪里做起呢？就要从孝敬做起，做出一个好榜样来给社会大众看，那你就是菩萨咯，你就在弘法利生了。所以啊，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啊，大家所见到的是忘恩负义，那么我们要挽救这个社会就一定要对症下药才行。他忘恩负义，我们提倡知恩报恩，他轻慢贿赂师父，我们对师父特别的恭敬，他不孝顺父母抵触父母，我们要特别做出孝顺的样子给世间人看。这就是世尊在经典上常常叮咛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演就是表演，说是解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看看古人是怎么样修学成就的，那些人啊，就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型。在世尊教学当中，他们为我们作证，使我们听到了看到了，就能够断疑生信，能够精进不懈，学业道业啊，自然就有成就了。古人所说的父兄啊，五伦之首，孝悌人道之先，纵然父母师长不公平，有偏心有偏爱，我们也决定要和颜悦色，诚实受教，这是自己得利益。这正是印光大师所说的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所以无论是出是法，你求学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完全是在你对于老师的尊敬，这个是决定成正比例的，绝对不可能有一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他会有所成就的。大家翻开历史一个都找不到，所以我们就要深深的反省了。注解里面有不少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都很能够感动人，大家可不要把它当作神话故事看哦，那你就错了。故事里头的头一条是讲明朝的时候有一个读书人叫汪慧道，他天性聪颖过人，看书可以过目不忘，而且马上就能够背诵，8岁的时候就能够写文章，但是他侍奉师父的态度则是异常的傲慢，稍微的不如意啊，就在老师的背后 愤怒的臭骂。有一天呢，他独自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面，忽然打了一个呵欠，口中竟然跳出一个鬼来，指着他说：王会道，你本来可以大魁天下，考中状元的，但是因为你贿赂师父，不敬师长，上帝已经将你的入籍夺去了，我也要从此离你而去。这个鬼说完之后啊，就不见了。王辉道这个时候在翻阅以往曾经读过的书，竟然是一个字都不认识。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作何感想呢？好，我们从这个地方要深深的去体会，去反省。这是反面的案例，后面还有几个正面的故事啊，是说纵然啊老师多次的责备教诲，他还是温和的城市老师，这种人后来决定有成就。佛法是师道，要知道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人若是不能够孝顺父母，就绝对不会尊敬师长，那么道业学业当然就很难成就了。古今中外都是一样，在现前大家只要细心的去观察，你就能够明了，然后知道圣人的教诲是真实不虚的，我们应当要虚心的去学习才对。那么最近呢，我们看到洛杉矶净宗学会他们出版了一本叫《木西》的这个杂志，是说到里面谈到美国青少年犯罪统计的数字啊，这个数字还是不断的在上升，这是一个危险的讯息。如果再不能改善的话，这个世界的灾难啊，许多人讲的末日可能就会变成事实。而今天要改善，实在说啊，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现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地区，由于20世纪中叶以后啊，普遍的将人文教育忽视了，伦理道德忽视了，过分的着重在工商科技经济上的发展，于是啊，举世之人意识形态里面无一不是充满了竞争啊。大家只要读读儒家的经典就知道了啊。孟子说得很好，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这个国家就很危险了啊。今天不是一国，是全世界每个国家从上到下，哪一个不在争利呢？而且是不择手段的去竞争，这不是国家为矣啊，而是世界为矣啊。因此要能挽救世间的劫运，还是要靠古圣先贤的教诲。但是现在有几个人能够真正的意识到，几千年前这些圣贤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方式对现代的社会能够起作用吗？还有价值吗？这个存疑的人啊实在太多太多了。所以纵然有少数觉悟的人也不敢做，自己也很清楚，即使是认真努力拼命的去做，也未必能够产生效果。你看李炳南老居士在他往生的前一天呢，抱着非常悲观的态度告诉他的学生说，这个世界乱了，就是诸佛菩萨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了，你们唯一的一条生路啊，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是李老师最后的遗言，我们听得非常的难过。他说的是实话，可是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看到众生遭遇到这么大的劫难，决定不能够置之不问，这是讲不过去的。所以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做，尽人事而听天命。那怎么个做法呢？印光大师已经教导我们，除了宣扬圣教之外，特别要加强因果理论与事实真相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印祖他这一生极力的提倡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就知道他老人家的用意了。这三样东西啊，确确实实能够挽救现在世间的劫运。那么在过去30多年前，有人问台大的这个哲学系主任呢，方东敏教授，这个他说啊，美国是当前世界的第一强国， 但是从过去的历史上来看呢、再强的国家也会有灭亡的一天嘛。所以有人就向方先生请教美国将来亡国第一个因素是什么，方先生就毫无犹豫的立刻回答，电视。你看电视的内容就是社会的教育嘛，在教这个社会嘛。今天可以说从婴儿就开始教了，你看一出生的小孩子两个眼睛就瞪着电视看，电视教的内容是什么呢？教的是杀盗淫妄。所以儿童犯罪率会这么高，跟这个关系太密切了。所以净空老法师常常提醒主持卫星频道教学的这些负责人，电视可以毁灭这个社会，可以毁灭这个世界，现在还加上网络。同样的，如果能够反过来，它是个工具，可以利用这个工具来宣扬正法，来劝善归过。所以电视确实可以挽救社会，可以挽救这个世界，就在主持人的一念之间了。这个一念转过来了，纯善而无恶，不以盈利为目的，以救世为目的。这个电视台就是道场，是诸佛菩萨的大道场，是所有一切宗教上帝神圣的大道场。这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从领导到所有的员工，都是菩萨，都是神圣的使者，他们是来救度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所以是功德无与伦比。就像佛经上所讲的，三世诸佛来说也是说不尽的，就看大家觉不觉悟了。真的是祸福就在一念之间。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的第86节，强乞强求，好侵好夺。注解里面前面两段呢、很重要，也很有意义。那么什么叫做强乞强求呢？分所不当得而必欲得之，谓之强。分是本分，你本分里面不应该得到的，这里面的范围就非常的广了、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都包括在其中了。你不应当得到的财富你一定要得到，不应当得到的地位你也一定要夺取，这就叫做强。其实这合不合乎因果的道理呢？决定是不符合的。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命里面没有的我一定要得到，如果是真的会得到了，那因果定律就被你推翻了。不但佛法给我们说世出世间的圣贤，一切宗教里面的神圣，无一不是阐扬因果的真理。换句话说，你本分不应该得到的，你现在勉强一定要得到，你果然得到了，那还是你命里所有的。比如说财富，财富里命里面有，不是你现前得到的，也就是说时间因缘没有成熟，而你偏偏要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候去争取，那么你得到了，你所得到的财富可能是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你才会得到的，而你现在不过是提前的得到而已啊，依旧是你命里所有的。所以谚语有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而强求说实在的也是强求不到的。世间自古以来中国外国强求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如果100个强求的人100个人都得到了，那这是不是有道理哦？而实际上100个强求的人真正能够得到的也不过是一两个而已嘛，可见的这不是真的。我们从这个地方冷静的去观察了凡四训里面我们说的很清楚跟我们说的很清楚，对于因果的道理、因果报应事实的真相说得很透彻，而且还举了许许多多的例子，我们应当把它参透，然后需求的这个念头啊自然就会洗掉，就没有了这是强的意思，勉强的意思。底下又说，以人供我曰取，以我甘人曰求。那别人供养我的这是取我求助于别人的这是求都不能够勉强。佛法给我们讲的随缘随分这是真正明理的人。 以诡计暗取曰亲，以势力明取曰夺，如此得来，自难消受，将必并其本有者而失之矣。这个话讲的是真实不虚的。若是以你的阴谋诡诈欺骗而得到的，这是侵，侵略别人嘛。以你的势力、你的权力、你的地位明目张胆的夺取的啊，这些事啊，古今中外，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几乎是成了普遍的风气。能够强取强求，能够侵犯别人、夺取别人，社会上尊之为英雄好汉呢，大家都佩服他啊，他行啊，他有办法啊，没有想到你夺取来的是一时，你能够享受几天呢？祸患就在后面呢。我们看到的祸患是这个人犯罪了，被判刑了，在佛法里面说这是现报啊，现报报完了之后还有后报呢。啊，现报佛法里面用个比喻啊，叫做花报，好比说是开花了，花开之后就结果喽，啊，叫果报。这些人在花报里面，我们看到是很不好的，可是世间人不知道警惕啊，果报都是在三途哎，在地狱、在恶鬼、在畜生道啊，所以人实在讲啊，迷惑颠倒，不知道因果的可畏啊。而这里面举了许许多多的公案。第一条啊，正宣曰：于观钱之为物啊，据我的观察，钱这个东西是人人都喜欢的，而且是世所必争的，所以后患无穷啊！这不必要很高的学问，也不需要很广的见识，只要我们冷静的去观察，都在我们的眼前。你看中国人造字，古人真是有智慧耶，古人造的字，文字里面还有高度的智慧。你看钱这个字，一个金两个戈，钱是会意字，在六书里面属于会意。你仔细看看它是什么意思，这一边是金啊，金钱，那一边是戈，是武器啊，还不是一个戈哦，是两个戈在相争哎，这叫做钱呢。换句话说啊，钱的意思就是为了财富而斗争。你说这个东西可不可怕啊？古人造这个字，就是让你看到这个字，你就晓得赶快要远离、避开啊，这是祸害，不是好东西。即使在我们佛门同修当中，有些人虽然学佛了，但是名利啊还没有放下，兄弟姐妹还是为了财产呐、上法庭啊，六亲不认呐、只认了钱。实际上，钱他也没有真正的认识，他真正认识了，他就不争啦，他就放下啦。所以想一想。这个东西多可怕，我们中国古代的老祖宗真是有智慧有学问，一路给后世子孙真正的财产是智慧，是经验，是教训，表现在文字符号之中啊，让你看看你就觉悟了，你就体会到，你就懂得怎么样去生活，怎样去处事待人了，这样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印光大师观察现在这个世间人啊，缺少智慧，这些智慧的符号就是摆在你面前，你也看不出来它的意思，所以依旧是迷惑颠倒，想错了做错了，结果是不善的，结果是悲哀的。于是印光大师极力的提倡因果的教育，他用《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作为教材来教导初学。了凡四训是教我们认识因果的道理与事实真相，感应篇则帮助我们辨别是非邪正，使我们有一个断恶修善的标准，先教给我们立足于人天道啊，不至于堕落三恶道。这是诸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实慈悲的教诲，然后再进一步用安世全书来帮助我们破迷开悟。而强取强求、好亲好夺这些恶行恶业，都是从一个错误的观念上产生出来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佛在经上常讲啊，执着要是不能够打破，就永远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无论你怎么样的用功修学什么样的法门，总是在六道里面轮转，永远没有出奇的时候，不能够处理啊，所以凡圣的分水就在这个地方，破了我执就是圣人，没有破我执 就是凡夫。那为什么我执这么难破呢？这是一个根深蒂固错误的观念造成的。六道凡夫起心动念都执着这个身啊，身体是我，这是错误的见解。哦，见惑就是错误的见解，一般人都看错了。说实在的，身不是我，那是我在哪里呢？我是什么呢？实在讲，真理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可惜我们不觉悟，我们伸出一只手来，你看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身体啊，再扩展到外面，我的家庭，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城市，我的国家，我的世界，再扩展我的虚空，那我在哪里呢？我说了这么多，诸佛菩萨也是这个说法啊。我们会吗？我的，只要把那个的去掉了，我就现前了。你真的把我找到了，你就成佛做主了。凡夫就是在我的里面迷失掉了。所以一旦觉悟，才晓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佛家讲的三德密藏啊，三德密藏里面有常乐我净，有真我啊，不是没有我，是有。那我是什么意思呢？佛经上面解释的很多，通常讲有八种的意思，八个意思里头最重要的有两个啊，一个是主宰的意思，一个是自在的意思。那么主宰呢，就是宗教家里面讲的造物主嘛，自在呢，就是华严经上面讲的理是无碍，事是无碍，那是我的意思。诸佛菩萨有，觉悟的人有，我们迷惑颠倒的众生有没有呢？还是有，并没有失掉，只是迷失了。虽然有而不觉不悟。佛讲的三德，法身是我之体，般若是我之相，解脱是我之用。佛又说三身，法身是我之体，报身是我之相，应化身是我之用。我们可以这么样说，法身是我的体，报身是我的相，应化身是我的用。这说出了三法。我们套慧能大师的话来说，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那什么叫做佛法呢？佛法是觉悟之法。如果我们落在法报应三身里面，我们有分别三身，我们分别这个有这个三身，执着有三身，那么我们就是迷而不觉了。而觉悟的人晓得三身是一身，一而三，三而一啊，言说有三，事实则是一。那个一是什么呢？一就是我。三是什么？三是我的，我的有三，我只有一个。这个关口瓶颈要是突破了，那就不得了了。突破之后啊，才真正像《金刚经》上面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我们要问这四相到底有没有？有啊，我相啊，佛所指的众生误会身是我啊。人相啊，人相是指的自己对立的一切有情的众生，叫人相。那么众生相是包括十法界的一正庄严，一切诸法都是原生的，原生法就叫做众生。他怎么没有相呢？那受者相是过去现在未来三际啊，所以四相把四出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在其中了，一个都没有漏掉。这些法相都是因缘生法，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有没有障碍呢？没有障碍。不但理无碍，事无碍，实际上是理是无碍，事是无碍。所有的这些障碍是从哪里来的？障碍是从执着来的。四相明显的展现在我们面现前，我们跟四相是一体，是一不是二。 如果你执着这个相，你在法相法性上起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叫着相，严重的着相。如果离开了执着，执着放下了，还有分别，这也是着相，但是着相的程度比较轻一点。分别也没有了，还有妄想，而妄想跟分别是有差别的，分别是有意识的，妄想是无意识的，那就是还有很轻的执着，极其轻微的执着啊，都叫迷。佛在经上讲，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个无是无有妄想，无有四相的妄想，无有四相的分别，无有四相的执着，你就证得三德啊，法身、般若、解脱，你就证得了。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里面也有常乐我净，会吗？会了就破迷开悟了，就转凡成圣了。我们学佛不但学佛法啊，过去儒家教学多讲求悟处，我们常听老人家讲悟性，我们六根接触六外面六尘的境界，有没有悟处呢？能悟得多深呢？能悟得多广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悟？就是没有做功夫。那什么是功夫呢？放下分别执着就是功夫。经读的再多没用，佛念的再多也没用，咒念的再多还是不管用。什么东西管用？看破放下管用。看破是真学问，真智慧，放下是真功夫。头一个放下我的执着，看破是真正的认知，这个身体是什么？是我的工具。什么工具呢？为我服务的工具。这个话讲的大家不太好懂，再加上加进一个字啊，就好懂了。为我的服务工具，是不是好懂一些呢？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国家，为我的世界，为我的一切众生，为他们服务，这是工具。说我的，这里头就有能有所了，是第二义了，不是第一义。我的那个的去掉了，就是第一义了。换句话说，这个工具是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服务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就是我。谁懂得呢？诸佛如来懂得，诸佛如来证得了。佛教导我们没有别的，也是要教我们证得。那么如何证得呢？放下就证得啦。所以大家要晓得，法身、般若、解脱，法身、报身、应化身，是自性本具的德能，